我们要讲的主题是不得已的内战，不得已的内战。经文是我们刚刚读的撒下的第二章12节到32节。世界上所有的征战当中，最叫人痛心的莫过于内战。因为你所攻击的、所伤害的不是敌人，不是外人，乃是自己人。你打的是一家人，骨肉同胞，相咬相吞，弟兄姊妹自相残杀，结果是亲者痛，仇者快。所以内战的时候没有赢家，没有人得胜，只有两败俱伤。20世纪美国打了16年的越战，这16年当中死了不到6万人。但是上一个世纪19世纪美国打了5年的内战，南北战争，这5年内战当中却死了100多万人呐、啊！哇，死伤惨重，远远多过越战的人数。然而往往内战却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是不得已的，但是却是免不了的。同样，弟兄姊妹，教会中属灵的征战往往也是如此，是不得已的，但是也是免不了的。林前第11章，使徒保罗说，在你们中间，指的是哥林多教会，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好，教会当中不免有分门结党、嫉妒纷争的事。为什么？因为教会还没有被挤压，圣徒还没有成圣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呢，我们还活在这个败坏的肉体中和这个堕落的世界当中，所以分门结党的事情是免不了的，教会一定会有内战。但是为什么神要允许内战，允许分门结党的事发生在教会里呢？保罗说，好叫那些什么样的人呢？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这里有经验的人可以翻译作忠心的人，或者翻译作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人。神要借着教会里面的内战显明谁是忠心的，谁是他所喜悦的人。我们中国人也说了，疾风怎么样知劲巧，患难见真情，还有一句话，胆荡事忠臣。换言之啊，唯有在动荡不安的乱世当中，才能看出来谁是神家的忠良，在太平盛世的时候显不出来。尽管如此，注意听到这里啊，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挑起教会的纷争。我再说一次，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挑起教会里面的争端。你不能说，你看圣经说的吗？没有纷争就显不出忠良来，所以我造反有理，我革命无罪。不不不不不，这路加福音主耶稣又对门徒这么说，他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啦，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把这个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可见了我们的神是何等恨恶教会里头绊倒人的事。当然这个绊倒的范围很广很广，任何的罪，当然也包括嫉妒纷争结党，都可以连累人，都可以绊倒人。但主说这些事是免不了的，而且神也允许这些绊倒人的事发生，来考验我们的信心。真经不怕火炼，但愿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经得住考验，也但愿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主动的挑起教会里头分门结党的事情去绊倒别人， 也但愿没有一个人在教会的内战当中被绊倒了。我们今天查考的主题是一场不得已的内战，就是大卫家和扫罗家的征战。这场仗呢一共持续了多久？7年半。哇，这漫长的7年半真是劳命伤财啊。冷战和热战持续不断。冷战呢就是勾心斗角或者不理不睬啊，大家保持距离。热战就是大动干戈，甚至血流成河，大打出手，热战。好，今天的经文呢，撒下第二章12节到32节里头啊，记载了一场热战，不是冷战，而是热战的开启。大卫和扫罗这两家人呢，多年的冷战终于爆发成为一场激烈的热战。但为什么要打起来呢？干嘛要打？因为以色列一国之中有两个王，大卫家跟扫罗家，这两家在争夺王权，在抢夺王位，所以老百姓就不能够同心合意，就不能够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了。那么哎，请问错在哪一方？大卫家还是扫罗家？谁呀？扫罗家啊。那扫罗家错在哪？他们错在他们不肯降服神的旨意，不愿意顺服神的主权，相反的他们要另立一个王，他们要独立自主。那么大卫用什么方法来对付这些叛徒呢？他有没有用武力镇压他们，高压他们，强迫他们屈服呢？有没有？没有。相反的，我们上次看到了第2章的5到7节，大卫用神的慈爱和诚实邀请扫罗家的人回转，大卫用耐性的宽容等候他们7年半的时间，大卫宽大为怀，他循循善诱，邀请他们回来吧，快跟上，别落下，回来吧。尽管如此，扫罗家却没有什么回应。相反的，记得扫罗的元帅亚尼尔却另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设做王，跟大卫对抗，于是这一场战争内战就爆发了。好，请问是谁先挑起内战的？大卫家还是扫罗？谁先挑起来的？是扫罗家。好，注意到没有？是叛党，叛党主动发动攻势的，而大卫是被动的，大卫是迫不得已要自卫，迫不得已要应战，所以说这是一场不得已的内战。首先我们来看看这场内战的第一主要的挑拨者是谁呢？就是扫罗的元帅亚尼尔，他是带头挑起争端，他是去绊倒别人的一个罪魁祸首，主动挑起争端绊倒人的罪魁祸首亚尼尔。好，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一个典型的受害者又是谁呢？就是约押的弟弟谁啊？亚撒黑。亚撒黑这小伙子本来是一个大有潜能前途无量的年轻人，但后来却半途夭折，死于非命，他被绊倒了。其实啊，亚撒黑不过是其中一个被绊倒的人之一，除他以外还有许许多多类似的悲剧都被亚尼尔给绊倒了。照理来说，以色列的王神的受膏者扫罗死了，记得吗？在基利波山之战扫罗死了，而且他的儿子约拿丹，王子约拿丹也死了。好，所以扫罗的王朝就此结束了，应该结束，对不对？接着哎，大卫理所当然应该是大卫啊，应该登基，应该做王，应该治理以色列全地啦，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哎，大卫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是先知撒母耳所高立的王，所以大卫不做王谁来做王呢？但是事情的发展没有那么简单，记得第2章第4节告诉我们说，只有犹大一个支派全力拥护大卫做王， 其他十个支派要不就很被动很消极，漠不关心谁做我才不管他呢，要不就跟随扫罗的儿子亚尼尔一起拥护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做王。好，顺便提一下，伊施波设扫罗的儿子这个名字的意思是羞辱之子。我再说一次，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什么意思？羞辱之子。记得以前有个士师叫做以利，老以利当他活着的时候约柜被抢了，他两个儿子死了，他就生了一个孙子。哦哦，那个孙子叫什么名字啊？记得吗？以加伯。以加伯什么意思？荣耀离开了。好，你看没有，如今扫罗也有个儿子叫做伊施波设，羞辱之子。为什么？因为扫罗已经被神废弃了，荣耀已经离开扫罗家了，现在只剩下一个羞辱之子伊施波设了。好，尽管如此啊，八到九节，亚尼尔扫罗元帅还是立他做王继承扫罗。为什么呢？既然这是个羞辱之子，荣耀离开扫罗家了，为什么亚尼尔仍然要立这个羞辱之子伊施波设做王呢？因为亚尼尔曾经是扫罗家的元帅。哎，亚尼尔在扫罗家里头大有势力，一手遮天，但如今如果换了大卫做王的话，那么亚尼尔就得靠边站了，没权了，没势了。当然亚尼尔不愿意放弃他的权势和地位，所以他就擅自设立了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做王。在伊施波设的旗帜下，亚尼尔就可以继续的发号施令，统治百姓，运用权柄啦。但其实伊施波设不过是一个傀儡王，一个花瓶，做个样子给别人看的，实际在背后掌握实权的，实际在背后垂帘听政的是亚尼尔扫罗的元帅。他挟天子以令诸侯，他是个野心家。这亚尼尔他不但想收编北方的十个支派，他也想收编南方的犹大，就是大卫所治理的犹大国，他更想统一整个以色列国，他甚至想自己做王一统天下。哇，这亚尼尔野心勃勃，雄心万丈，他统一天下。然而神早就在撒母耳上十六章借着先知撒母耳高立了大卫做王，做全以色列的王了。撒上第二十四章连扫罗王都不得不承认大卫将来有一天会做王。第二十节，扫罗说，我也知道你指的是大卫，你必要做王，以色列的国位必坚立在你手里，在你大卫手。这是扫罗说的话哦，注意这些话哦。亚尼尔也在场，对不对？扫罗带着三千人去追赶大卫啊，扫罗跑到洞里去大劫，大卫在里头没有杀他。他出来的时候，哎呀，扫罗良心发现，他就说了这番话。这番话亚尼尔也在场，他是元帅，他也听见了，他也知道大卫是神所拣选的王，神所高立的王。哦，不但如此啊，扫罗的儿子约拿丹也承认有一天大卫必要做王。记得当扫罗在犹大的旷野里头四处通缉寻索大卫的时候，扫罗的儿子约拿丹起身往那树林里去见大卫，使他依靠神得以坚固，对大卫说，不要惧怕，我父扫罗的手必不加害于你，你也必怎么样，必做以色列的王，我也做你的宰相，这是我父扫罗之道。注意啊，这些话是出于谁的口啊？出于谁的口？扫罗的儿子王子约拿丹的口。哎，约拿丹他本是扫罗王位合法的继承人，但是他却对大卫说，哎，大卫你必做以色列的王，我虽然是王子，但是我甘拜下风，我愿意做你的宰相，来辅佐你，来帮助你，换句话说，我愿意 让位给你，这事我父亲也知道。约拿单愿意顺服神的旨意，把王位让给大卫，因为大卫是神所拣选、神所高立的王。约拿单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可惜要约拿单，扫罗的儿子，在基利波山之战的时候跟他父亲扫罗一同阵亡，两个都死了。如果约拿单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照着他所说的，这里说的带领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一起来归顺大卫的。但如今约拿单战死了，权力就落到亚尼尔，扫罗的元帅的手里了。这个亚尼尔没有约拿单这个王子那么宽大的胸怀，没有那么大的气度，相反的，这亚尼尔他跟扫罗王一样，一灵所感，一脉相承，他也小鸡肚肠。你记得扫罗当他活着的时候，扫罗王他一辈子最关心的是什么事儿？就是他的国度、他的权柄、他的荣耀、他的地位。你记得当大卫打败了大巨人非利士大巨人哥利亚回来的时候，扫罗听见妇女唱歌，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一听到哇，岂有此理，他心里就嫉妒了，将万万归给大卫，千千归给我，只剩下什么没给他了？就剩王位没给他了啊！王位，王位。从此呢，扫罗就怒视大卫，并且想方设法要除掉大卫啊。后来呢，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说，我们看二十章的三十一节，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大卫若活在世间，他活在世上的话，你和你的国位必站立不住，你的国位就没了，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好，为什么扫罗要追杀大卫？为什么他一辈子到处追呀、追呀，就要杀大卫，为什么他要除掉大卫？因为一山不能藏二虎，扫罗生怕大卫杀了他的威风，抢了他的权，夺了他的位，这就是扫罗一辈子紧紧抓住不肯放手的大鱼，就是他的权柄、他的地位，我要做王，别人不能抢。这也是亚尼尔，扫罗的元帅，不肯放手的大鱼。亚尼尔在扫罗的国中曾经是排行第二，亚尼尔是大元帅，他是总司令，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威风凛凛，但是在大卫的国中亚尼尔就排不上号了。一旦如果大卫做了王了，亚尼尔就得靠边站了，没地位了，他不甘心，所以他就擅自立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做王，跟大卫唱反调，唱对台戏。虽然亚尼尔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大卫做王，他明明知道，但他像扫罗王一样，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就拼命跟大卫对抗。其实亚尼尔所抵挡的不仅仅是大卫的国度，他更在抵挡神的旨意，他在跟神唱反调，他在跟神对着干，神要大卫做王，我就不要，我要自己来，他在跟神对着干。也许有人说，哇，这个亚尼尔真是胆大包天啊！俗话不说吗，顺天者昌，逆天者亡，他怎么敢跟神斗啊，跟天斗啊，你真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其实啊，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信主之前没有一个例外，我们天生都和亚尼尔一样的胆大妄为，因此神的愤怒就临到我们身上。正如罗马书第一章所说的，我们一起读，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使徒保罗说人罪有应得，他无可推诿。为什么？因为保罗再三的强调，他明明知道神的旨意，他知道神的旨意，他晓得神的旨意，他明明知道神已经清清楚楚的向他显明了，显明了，显明了，是不是？显明了，清清楚。如何显明呢？从内外两方面显明。第一，内证，内证就是他里面的良心。看十九节，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哪里啊？人心里头，他有良知，因为神已经给他显明了，他知道。好，还有外证，不仅是内证，第二还有外证。外证是神所造的天地万物大自然这一切。第二十节，二十节，因为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看不到神，但借着什么？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借着神所造天地万物就可以晓得有位伟大的神，叫人无可推诿。尽管如此，尽管人里面的良知和外面的天地万物都在向他证明，向他印证神的存在，神的智慧，神的大能，但是人还是硬着心肠，故意抵挡真理，故意压抑真理。英文是 suppress the truth，就是压抑，把它压下去。换言之，人昧着自己的良心一意孤行，我就不要，所以他无可推诿，他罪就难辞。二十一节，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就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老注意这里的无知，无知。哎，前面不是说了吗？人知道，对不对？前面说知道，他知道神，他明明知道，怎么后面却说他无知的心就灰暗？到底他们是知道还是无知呢？知道还不知道？知道还不知道？好，答案是，因为他们明明知道神，清清楚楚向他显明，他知道神，却故意不想知道，故意抵挡神，那么神就使他们变得蒙昧无知了。或者可以那么说，他们本来很聪明，明明知道很聪明，但却故意装傻，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么神就使他们变傻了，变笨了。正如二十二节说的，他们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哎，他们竟然树立起偶像，树立起这些人手所造的偶像，必能朽坏的偶像，取代创造天地的真神，树立起偶像，以创天造地的大能者对抗。哇，世人胆大包天啊，虽然他们明明知道神，却不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更不顺服他，正如亚尼尔一样。记得吗？亚尼尔，虽然亚尼尔明明知道神的旨意是要大卫作王，他清清楚楚，神已经向他显明了，但是亚尼尔为了保住他自己的权利，保住他自己的地位，就另外树立一个傀儡王以示波设，来阻挡大卫的王权。亚尼尔是一个明知故犯，故意阻挡真理的人。好，请问弟兄姊妹，你我里面有没有一个亚尼尔？我们里面有没有个亚尼尔？不仅是不信主的人里面有个亚尼尔，有时候基督徒信主的人里面也有亚尼尔。我们的里面的亚尼尔也很活跃，也很顽强。好，请我再问一次，你里面有没有一个明知故犯，里面有没有一个故意抵挡真理的亚尼尔？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主题经文，撒下的第二章十二节到三十二节，可以分成五个段落。第 第一个段落是主动挑起的争端，十二节到十四节。第二个段落是十五到十七节，两败俱伤的决斗。第三个段落是十八到二三节，不自量力的追赶。第四个段落是二四到二八节，假冒伪善的劝和。最后第五个段落呢是二九到三十二节，发人深省的回程。我们来查考今天的经文。我们看第一个段落是十二到十四节，亚尼尔主动挑起的争端。我们一起读十二节，尼尔的儿子亚尼尔和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的仆人从马哈念出来往基遍去。我们看地图啊，马哈念你看到吗？马哈念是在约旦河的东边内陆的一座城市，很内陆。好，第二章的第八节呢告诉我们说，亚尼尔就是元帅，曾经将扫罗儿子伊施波设带过河，注意到没有，带过河到马哈念。好，带过河，这个河呢指的不仅仅是约旦河，不仅是约旦河，更指的是亚伯河，就是约旦河的一个支流。好，马哈念呢是在亚伯河的北边，跟大卫的犹大的希伯伦，跟大卫隔了两条河，两条河。我想啊，亚尼尔把他的首都呢迁移到那么老远，那么内陆，这么东边，一方面呢是要远离非利士人的威胁，另一方面呢他也想确保自己的安全。但如今呢，哎，这个亚尼尔竟然率领大军从马哈念老远的路长途跋涉，大概有五六十里路啊，横跨两条河，跨越两条河，过了亚伯河，又过了约旦河，来到了基遍。你看基遍，基遍呢位于便雅悯支派的境内，在犹大的边境，离大卫所在的希伯伦不远了。你想啊，这个元帅亚尼尔兴师动众，老远远道而来，从马哈念，他想干什么？是不是来投降的，或者来求和的？他来干什么？我想他是来摸底的，摸底。如今啊，你想已经有十个支派支持他，哦，他人多势众，北方十个支派都在他的权下，所以如今呢，亚尼尔就野心勃勃，他想更进一步吞灭犹大，统一全以色列国。但他知道呢，大卫的仆人在犹大呢，他们身经百战，也不是好惹的，所以他就先出来试试水，来摸摸底，看看对方的实力如何。他想如果他可以得胜的话呢，他就篡夺王位了，跟大卫不客气了。但如果他不能得逞的话呢，他就改变策略，跟大卫和好，也为自己呢铺一条后路，留一条生路。哇，你看这个亚尼尔老谋深算了，他想的可周全了，不论是文的还是武的都没有人可以跟他相比。武的，你要来武的吗？在战场上我亚尼尔武功高强，所向无敌，要不然他也当不上元帅。文的呢，在官场上他也是脑筋灵活，深思远虑，要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人跟随他。所以亚尼尔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啊，文武双全。只可惜他不愿意把自己的恩赐，自己的才干奉献给主，为主所用，为主效忠。他反而野心勃勃，想要拔尖，想要挑头，想要夺权，结果亚尼尔就失去了自己的性命。不但如此，更绊倒了许许多多的人，想救自己性命的比丧掉生命。好，我们再读第十三节，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和大卫的仆人也出来在基遍池旁与他们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两军对峙。好，这里啊，约押头一次在圣经里头展现头角。好，上上二十六章呢也提过他的名字啊，约押是亚比塞的兄弟，就一笔带过。但这里撒下第二章呢是头一次约押在圣经里头扮演主将，他率领大卫的仆人出来跟亚尼尔对垒。好，请注意啊，这一场征战当中亚尼尔是主动的，他是挑衅的，他是进攻的，而约押是被动的，是防御的，他是不得已的。 亚尼尔已经老远的路从马哈念啊率兵远征来到了犹大的边境，他的大军呢步步逼近，来势汹汹，所以大卫迫不得已只好派约押出去捍卫疆土。好，还有一点要注意到，这两队人马都是站着坐着坐着，哎，他们在即便池旁相遇，一般坐在池这边，一般坐在池那边。你们见过打仗坐着的？不像打仗啊，为什么不站着？至少准备好，就肩膀都耸起来啊，武器要拿在手里啊，他们坐着，挺轻松的。奇怪哎，为什么？为什么坐着？因为这两队军队都是以色列人，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都是中国人，不都是龙的传人，而都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他们有血缘关系，而且还有些人他们当中彼此认识，是亲戚，是朋友，还有些是亲家，是谁都不愿意大打出手，伤了和气，所以都坐在那儿不想动，不想动，我这何必呢？何必呢？别打了。好，十四节啊，这是亚尼尔对约押，这个两方的将军啊，对约押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们面前干什么？戏耍吧。约押说可以。哦，注意好，第一个挑起争端的是谁？亚尼尔。亚尼尔主动提议，哎，让少年人起来戏耍。换言之啊，他要求少年人起来比武，让大家看看戏，娱乐一下，戏耍一下，让他们比比武吧。哎，这个比武可不是花拳绣腿表演一番而已啊，这比武乃是短兵相接，刀刃相见的肉搏战呐、啊。这亚尼尔却说让他们干什么？戏耍一下吧。哦，由此可见，这个亚尼尔是何等的麻木，何等的冷酷，他把生命当作儿戏，把征战当作戏耍，他不把流血当回事儿。而且双方都是自己人，是手足，是骨肉，是同胞，但亚尼尔却硬着心肠要挑起争端，让他们年轻人不要紧，让他们、哎、比比武，较量一下给我们看看吧。约押也血气十足，不甘示弱，他说可以，要比就比，谁怕你啊，上。好，这是第一个段落，亚尼尔主动挑起的争端。我们再看第二个段落，两败俱伤的决斗，十五节。于是呢，他们就按着定数起来，属扫罗儿子伊施波设的便雅悯人过去十二名，大卫仆人也过去十二名，总共二十四个人啊，都是年轻力壮小伙，但是杰出青年，比武的嘛，不会找那些瘦弱，一定找那些最壮的啊，找我们当中的像瑞上胖的上啊。杰出青年。好，第十六节，他们就彼此干什么？彼此揪头，用刀刺勒，一通扑打。哇，这二十四个人不分胜负，两败俱伤，全都死了。所以那地方叫做什么？西利贾哈苏林，就在基遍。好，西利贾哈苏林什么意思呢？就是刀刃相见之地，或者是针锋相对之田。哦，注意那个地方啊，刀刃相见的沙场，那不是体育馆，那个地方不是运动场，也不是什么竞技场，乃是战场，是真枪实弹刀刃相见的沙场。哎，这场内战不是戏耍，不是运动，不是游戏，不是娱乐好看，乃是要流血流泪的，这场战争是要付出生命代价的。一开战刷一下就二十四条人命，而且都是年轻人，年轻力壮少年人，他们都有自己的父母，也许还有妻子儿女家人，转瞬之间他们就一命呜呼，二十四个人一同拜拜。为什么？就因着亚尼尔一个人的野心，一个人的私欲，他一句话让他们在我面前戏耍吧，就要了他们的命。哇，人的私欲好可怕， 雅各书第四章，你们中间有征战斗殴，你们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不是从你们白己中间战斗的什么私欲来的吗？就是你想想，历世历代多少战争，多少条人命都牺牲在少数几个野心家私欲的祭坛上。当秦始皇一个人说我要打下中原统一天下的时候，或者当拿破仑说我要征服俄罗斯我要统治欧洲的时候，或者当希特勒说我要努力奋斗我的奋斗我要征服世界的时候，千千万万条人命就被他们戏耍掉了。哇，人的私欲何等的可怕，像原子弹一样，它的杀伤力它的爆发力大得惊人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谨慎，不要放纵自己的私欲。哎，不仅仅政治家私欲泛滥可以在世界上带来后患无穷，而且基督徒照样，当我们放纵肉体放纵私欲的时候，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绊倒许许多多的人。私欲的杀伤力何等可怕，难怪加拉太书第五章使徒保罗提醒基督徒要谨慎哦。你们指的是基督徒哦，哎，信主的人哦，要谨慎哦。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干嘛？消灭。这是非常严肃的警戒，只怕彼此消灭，全军覆没，毁掉教会了。腓立比书第二章也说，凡事保罗说的，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而相反的，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我们分门结党，我们贪图虚浮的荣耀，我们存心不谦卑，反而高傲自大，看自己比别人强，争强好胜，要做老大，那么教会的内战就会如同合体崩溃泛滥成灾了。换言之，如果你我容让我们里面的私欲泛滥，或者容让我们里面的亚尼尔随心所欲的话，那么内战就会爆发，教会就会分裂，弟兄就会纷争，肢体就会绊倒，灵魂就会灭亡，结果是两败俱伤，不堪设想。所以保罗语重心长地勉励我，你们要谨慎，加拉太书第五章，谨慎，若相咬相吞，只怕彼此消灭了。教会里的内战不是戏耍，不是游戏，乃是生死攸关的，不仅仅关乎我们的肉体暂时生命，更关乎我们永恒的生命。千万不要逞一时之快，不要凭着血气之勇就毁坏了神的工程，毁掉了神的教会。你们要谨慎，不要相咬相吞。正如箴言第十七章十四节说的，纷争的起头如水放开，好像河坝的水河堤崩溃，所以在争闹之先必当止息争竞，要不然一旦私欲泛滥了就一发不可收拾了，好多人就绊倒了。好，十七节我们再看，那日的战事凶猛，亚尼尔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啊！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这场内战所导致的悲惨的结果。哇，好惨啊，好惨啊。好，我们再看第三个段落，第三个段落是不自量力的追赶。第一个段落什么？主动挑起的争端。第二个段落呢？
两败俱伤的决斗。
我们再看第三个段落，不自量力的追赶。十八节到二十三节，我们看头两节，在那里有希鲁雅的三个儿子，叫做约押、亚比塞，还有亚撒黑。亚撒黑脚快如野鹿一般，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 不偏左右啊。这里提到希鲁雅的三个儿，记得希鲁雅是谁啊？希鲁雅是大卫的姐姐，大卫的姐姐哦。所以这三个兄弟就是大卫的什么侄子啊，他们关系都很亲近的。如今亚撒黑就是那个最小的弟弟，可能十九二岁，像 JJY 那么大，或者二十一岁，像 Andy 那么大啊，就那么大啊。这个亚撒黑呢，圣经说他脚快如同野鹿一般，他是个飞毛腿马拉松赛跑冠军啊。好，十九节呢，亚撒黑追赶亚尼尔，直追赶他，不偏左右。哇，这个飞毛腿盯上你了，麻烦不麻烦？哇，一门心思追赶亚尼尔，哇，穷追不舍，这下麻烦了。哇，亚尼尔，看二十七，亚尼尔回头说：“哎，你是亚撒黑吗？”说，回答说：“是我就是亚撒黑。”好，注意哈，他们彼此都认得，不是陌生人，很熟悉哦。你是吗？我就是啊。二十一节，亚尼尔对他说：“哎，你或转向左，或转向右，拿出一个少年人，剥去他的战衣，你跟别人打吧，记得吗？”当大卫打死哥利亚之后，十七章说到，大卫将他就是把哥利亚那个大巨人的军装放在自己的帐篷里，这是大卫的战利品，是他引以为荣。你看，我打死哥利亚，我有他的军装，我有他的战衣。如今呢，亚撒黑也是雄心万丈，他想要剥去对方的大将军，对方的大元帅亚尼尔的战衣，我跟你挑战。但亚尼尔说：“哎，年轻人呐、啊，你不要不自量力，你照照镜子吧，你还年轻小伙子，你去找跟你一个跟你一样的旗鼓相当的少年人去较量吧。你跟我打，我经验老道，我跟你打什么？你是鸡蛋碰石头，你自讨没趣，你别跟我打吧。”你想，亚尼尔当时可能，我想40岁出头，40左右，他久经沙场，而亚撒黑呢，20岁，初出茅庐，还不知天高地厚，乳臭未干，他以为腿快就可以得胜，其实他根本不是亚尼尔的对手，差得远了，就像那个义和团的刀剑，敌不过英国、法国的洋枪、洋炮，你在那花拳绣腿，别人砰一枪就把你打死干掉了，或者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飞快吉普车，嘟嘟嘟嘟嘟嘟，那机关枪嘟嘟嘟嘟，根本打不过那个防弹的坦克车，嘣一炮就把你轰死了，你根本打不过。但是二十一节后半部，亚撒黑却不肯转开，不追赶他。这小伙子一根筋啊，他一言不答，什么都不说，就继续穷追不舍。你说话，你继续说，我继续跑。哇，这下子22节，亚尼尔急了，亚尼尔又对亚撒黑说：“你转开不追赶我吧，我何必杀你呢？不杀你，你有什么脸见你哥哥约押呢？”好，为什么？为什么亚尼尔不愿意杀亚撒黑这个小伙子？为什么？因为他老谋深算，他想得很远，他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他想，哎，万一有一天我不得已要投降大卫，要投靠大卫，那么很可能我就要跟你的哥哥约押同工了，跟约押一起当元帅，或者他做大元帅，我做副元帅也可以啊，就我们的关系千万不能搞僵，我们还得同心合意并肩作战呢。所以说，哎，小伙子啊，我若现在杀了你，到时候我哪有脸见你哥哥约押？你不要逼我，我不想杀你，你赶快转开吧，你跟少年人去打，别跟我打。那亚撒黑不卖账，他还是一意孤行，拼命追赶，我就追。为什么？为什么亚撒黑不肯放手，要拼命追赶亚尼尔大元帅呢？或许他想打死了亚尼尔就一举成名天下知了，像大卫一样打败了哥利亚以后，哇，赢得了所有的妇女的歌颂一样。或者他心想，哼，擒贼先擒王，我打倒了亚尼尔，哎，叛变就止息，天下就太平了，正如大卫打败了哥利亚就一劳永逸，问题解决了。这是智慧的战略，没有错。但是问题是，哎，哥利亚是非利士人，对不对？哥利亚是外邦人，而亚尼尔却是以色列人，是自己的骨肉同胞，是弟兄。 你不能把自己人往死里打啊。这也是亚尼尔所顾忌的，所以亚尼尔不忍心下狠手，他就再三警戒亚撒黑，哎，别靠近我，你转开吧，我不想杀你，你走开，我们是骨肉同胞，我们是一家人，你别杀我。第二十三节，亚撒黑仍不转开，不肯转开，故此亚尼尔没办法，就用枪尊刺入他的肚腹，甚至枪从背后透出，亚撒黑就在那里扑倒而死。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在那里就都站住了。姜还是老的辣，亚尼尔是老奸巨猾，我相信他当时头都没回，他就用枪尊了，枪尊就是枪的尾巴，刺入亚撒黑的肚腹，一下子就把他干掉。圣经说，哎，甚至枪从哪里啊？从背后透出来，可见当时亚撒黑跑的速度是何等之快，飞快啊！他刹不住车了，一下子就穿透肚子啊！哇，这亚撒黑最大的长处，他的飞毛腿，反而成了他致命的弱点。弟兄姊妹，我们要引以为戒啊，要不然你我也会在阴沟里翻船。你知道吗？游泳淹死的人很多都是游泳健将，撞车撞死的人很多都是赛车高手，技术高明，像老布一样，小心我。彼得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彼得勇敢胆量，但是他最后怎么跌倒？就在一个小使女面前吓得不敢认主。摩西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但后来怎么跌倒？就因着发脾气不忍耐，击打磐石，就不能进迦南地。这亚撒黑最大的长处，他飞快的速度反而成了他致命的弱点。二三节，众人赶到亚撒黑扑倒而死的地方，就都干什么？ Stop， 站住。好，为什么要站住？战场上死人很正常，有什么稀奇？干嘛要站住？为什么众人看见亚撒黑躺在他的血泊当中都站住了呢？因为这个亚撒黑不是等闲之辈，他不是一般人啊，他是大卫王的侄儿，他是约押元帅的弟弟，小弟弟，他更是著名的飞毛腿，他年轻力壮，他前途光明，他不是一般人，他是最有前途的小伙子。前一分钟他还生龙活虎，转瞬之间他就没命了。所以众人看见就停下脚步 stop， 目瞪口呆，若有所思啊。好，我们从亚撒黑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第一，我们已经说了，小心哦，你最大的优势也许是你最大的弱点，最大的破口。亚撒黑的飞毛腿竟然成了他的绊脚石。好，第二，小心你最得志的时候也许也是你最危险之刻。谁会想到一个抱头鼠窜的敌人还留了这么一招，这叫什么？反手钩。谁会想到一根长枪，钝钝的尾管，这个钝的不是尖的，是钝钝的尾，竟然要了他的命。谁会想到一个前途似锦的青年这么快啪就一命呜呼了？哇，你最得意的时刻，小心也许也是你最危险的时刻。好，第三，小心哦，最有前途的人也许是最快跌倒的人。亚撒黑，哇，他跑得飞快，头角峥嵘，蒸蒸日上啊，结果他爬得最高，跌得也最重，嘣，骄者必谤。小心最有前途的人也许是最快跌倒的人。请问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你有没有前途？小心哦，前车之覆 后车之鉴。你要停下来 stop， 停下你那飞快的脚步，站住，好好看看那个躺在血泊中的亚撒黑，你要引以为戒，要不然下一个也许就轮到你哦。真的，真的，我们当中有人已经跌倒了，我们要引以为戒。好，第四，小心你最快的脚步也许出于你最大的血气，最快的脚步出于最大的血气，也许。第五，你最大的热心也许出于你最大的野心。第六，你最大的决心，我非要把它追上，我要把它干掉，也许是你最大的顽梗，你顽固不化。第七，你最大的雄心，也许是你最大的我要打倒对方的元帅，我要，也许是你最大的陷阱。为什么，为什么是亚撒黑年轻人雄心万丈，这么快的脚步，这么大的热心，这么狠的决心，他非要除掉加尼尔不可呢？你看，哇，他横下一条心啊，他不顾一切，不听劝阻，这亚尼尔三番几次不要追我，不要，我就不听，他一心一意要杀掉亚尼尔，是为了什么呢？他为什么要杀他？这么大热心，这么大决心，这么大雄心，这么快脚步，为了什么？我们知道大卫杀死哥利亚非利士大巨人，为什么？为谁？为自己吗？为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他说了，你竟敢羞辱我们的神，你在向谁挑战？我们是永生神的军队，如今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我们的神是真神。他是为了神的荣耀打败了哥利亚。而那个亚撒黑呢，他死命追赶亚尼尔，动机何在？我再说一次，亚撒黑死命追赶亚尼尔，他的动机也是为了神的荣耀吗？是不是？你说是不是？我相信不是的，我相信他的动机很掺杂，他不仅是为了神的，也许有一部分为神的，但是他也为了贪图虚浮的荣耀。怎么知道？因为你知道希路亚的三个儿子三兄弟都是血气之辈，他们是旧约的三个雷子。其实新约有两个雷子，谁啊？雅各跟约翰。有一次呢，雅各跟约翰跟主耶稣经过撒玛利亚的时候，当地人不接待他们，结果雅各跟约翰就说什么：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像以利亚所做的一样吗？耶稣就转身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表面上雅各跟约翰似乎在为主大发热心，捍卫真理啊，岂有此理，怎么不接待我们主，杀他们。其实他们心里头充满的却是血气，充满的是私欲。但圣经说你们并不知道，耶稣说他们不知道。还有一次记得吗？雅各跟约翰这两个雷子跟妈妈一块来，带着妈妈来求耶稣一件事，祷告啊，主啊，老太太，主啊，主说你要什么呢？你要什么呢？妈妈说呢，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呢，雅各、约翰，在你的国里，一个坐你右边，一个坐你左边。感谢主，让他们做宰相吧，做元帅吧。其他十个门徒听见都恼怒这两个弟兄，你看没有？虽然这十二个门徒都为主弃家舍业来跟随主啊，彼得还信誓旦旦，就是我就是死也不能不认你啊！哇，他们为主牺牲舍命都在所不惜啊！但是他们里面的私欲，十二门徒他们里面的野心，里面的血气，都还没有受过对付。十二门徒个个都血气方刚，争强好胜，都想做老大，都想抢第一。所以主耶稣就提醒他们：哎，谁想做老大？就得做众人的仆人，谁想抢第一，就得做众人的用人。要谦卑，要谦卑，要谦卑。我们听到什么呀？连这十二个门徒，主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都可能有私欲，难道我们没有吗？我们有没有？主耶稣的门徒都有，你有没有？我有没有？可不可能有？有。 旧约的这三个雷子，西路亚的儿子也是如此。虽然这三个人对大卫死心塌地、忠心耿耿，但他们也都是个个狼子野性，血气旺盛，斗志昂扬，而且火爆脾气一触即发，所以也常常闯祸。亚撒黑就是个好例子，他是我们的前车之鉴。虽然亚撒黑对大卫是忠心的，他站在大卫一边，他立场站对了，但是他却用人的方法做神的事情，他凭着自己的血气打属灵的仗，他以为自己的腿快就可以得胜，岂不知圣经说神不喜悦马的力大，也不喜爱人的腿快。雅各书又说了，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血气碰血气是火上浇油，硬碰硬一定没有好下场。零后第十章保罗说，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血气的，打属灵的仗要用属灵的兵器、属灵的方法，不是用血气。不要像彼得一样啊，有人要来捉拿耶稣，他大刀一挥，哎，谁敢削掉别人的耳朵啊？主说干得好吗？收刀入鞘吧，你用血气的方法收回去，因为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不能凭着血气成全神的旨意。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哎，我们人呐、啊，好容易自欺啊，好容易自己骗自己。你以为，哎，你以为，哇，你为主脚步飞快，你以为你为主大发热心，你以为你为主在立定决心，你以为你为主壮志凌云，但其实，哎，你以为其实很可能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血气，出于自己的野心，出于自己的顽梗、自己的私欲、自己的意思。自欺太容易了，就是我们要诚实的面对自己，扪心自问，我们要深深的反省自己，到底你为什么跑那么快，在教会你那么热心，东奔西跑，忙这个忙那个，你服侍这个东， 你到底跑那么快，为什么？你真是为了神的荣耀吗？扪心自问，还是为了贪图虚浮的荣耀？你是在向着标杆直跑，为要得到天上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得的赏赐呢，还是急于求成、好大喜功呢？你是在为主大发热心呢，还是一意孤行、不自量力呢？跟亚尼尔挑战，到底你是要为主，还是为自己的私欲？不要自欺，连十二个门徒都可能自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何况我们呢？真是今天教会许多人啊，忙里忙外啊，东奔西跑啊，都在自欺。所以主耶稣才会说，到那日必有许多人，主要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不是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我就明明告诉他们，你们这些作恶的离开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不是为我，你在自欺。我们再看第四个段落，假冒的劝和，假冒的劝和，24到28节，24节，约押和亚比塞追赶亚尼尔，日落的时候到了通基遍旷野的路旁，基亚对面的亚马山，25节，便雅悯人聚集跟随亚尼尔站在一个山顶上。好，大卫的仆人呢、节节得胜，约押呢紧紧在追，而亚尼尔呢速速在逃。哇，到了日落，太阳下山了，他率领他的残兵败将就站在一个山顶上，一个山岭上。26节，亚尼尔呼叫约押说，哎，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 你要等到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哦，请问弟兄怎么样，亚尼尔这番话说的对不对？对不对？对还是不对？再看看。对呀、啊，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呢？再继续打下去，最后一定两败俱伤，没有好下场，对不对？一点没有错，弟兄相争，终究必有苦楚，是应该早点收兵，不要再追赶弟兄了，别打了，别打，没错啊。亚尼尔所说的话，句句都是真理，一点都没说错。但问题是，嘿，请问，哎，这一场战争是谁发起的？就是他。是谁先率领大军远道而来侵犯犹大的？谁呀、啊？亚尼尔。是谁第一个主动的挑起争端的？谁呀、啊？亚尼尔。是谁先说让少年人起来在我面前戏耍吧？谁先啊？亚尼尔。谁是罪魁祸首？亚尼尔。但这里你看二十六节，你听他说的话，他在怪罪于谁呀、啊？怪谁呀、啊？约押。他说、哎、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指的是谁啊？约押。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约押要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你约押都是你的错，你为什么追赶弟兄？你为什么不收兵呢？你哇，这个亚尼尔他颠倒了黑白，明明是他自己闯的祸，他如今他倒打一耙都怪到约押身上了，而且还振振有词啊，好像他自己是个受害者一样。他是个假冒伪善的亚尼尔，什么道理他都明白，他就是不肯顺服真理，他只会利用真理攻击别人，责怪别人，追讨别人，用圣经打人，但他却不肯用圣经光照自己，责备自己，省察自己。今天教会里头也有不少这样言行不一、假冒伪善的人。那么一方面坚持真理，讲得条条有理；另一方面，他们行事为人却违背真理、出卖真理。一方面，他们传讲真理说得头头是道；另一方面，他们的生活行为却践踏真理、否定真理。一方面他们高举真理、捍卫真理、振振有词，另一方面他们的所作所为却和神的真道背道而驰，正如亚尼尔一样，他吃了败仗之后就义正言辞的跑到山顶上发表一篇高论，弟兄们不要再相咬相吞了，赶快收兵吧，内战的后果严重，终究必有苦楚。你看他说的多有道理啊。但是哎，如果亚尼尔打胜仗的话，他就会另外发表一篇高论来证明内战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了。如果他打胜仗的话，他更会标榜自己，哎，我是救国救民、统一全国的民族英雄。如今他吃败仗了，他就换了一副嘴脸，大义凛然地站在高岗上，居高临下，哈哈哈哈，责怪约押发起内战又不肯收兵，你是罪魁祸首哇。当然约押这个血气十足的人也不甘做替罪羔羊。二七节，约押回答说，我指着永生的神起誓，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今天早晨百姓就回去不追赶弟兄了。注意啊，约押这里是指着永生的神奇，他这郑重其事啊，他非常，哎，我只好发誓了，你都是你，是你压你，你若不说戏耍那句话，我们就打不起来了，都是你说那句话，你挑战的。换言之，他说争端是你压你而挑起的，不是我，不是我绊倒你，而是你绊倒了我们，你才是真正的罪魁祸首。然而呢，约押不再多说了，就说那么一句话。他也不再为自己辩白了，为什么呢？因为约押是大卫所指派的将军，他体贴大卫王的心，他知道大卫呢不愿意持续征战，乃愿意彼此和睦。二十八节，于是呢， 约押就吹角嘟嘟嘟嘟，众民就都站住了，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也不再打仗了，内战就暂停了。尽管啊，亚尼尔假冒伪善，言行不一，但他所说的这番话还是正确的，还是有理的。的确啊，内战的后果是两败俱伤，苦不堪言呢、啊。所以呢，约押就谦卑地接受了他的劝和，而且呢，还吹角收兵，止息了征战。而你记得亚撒黑，约押的小弟弟，恰恰相反，他拒绝听取亚尼尔的劝诫。尽管亚尼尔再三劝你转开，你不要追我，你不要你，我哪有脸见你哥哥？他再三劝阻他，但是这个小年轻人还是一意孤行，继续追赶，结果他就死于非命了。好，这里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个重要的功课，就是不管是谁，不管任何人，只要他所说的合乎真理，我们都要谦卑接受，对不对？今天有些人听不进别人的劝，听不进别人的话，为什么？因为劝他的人本身有缺点，或者讲道的人本身有瑕疵。你看他假冒伪善，他有什么资格跟我讲？他教训他拉倒吧。于是他们就关上心门，塞住耳朵，什么都不听了。这是因义废实，不智之举。马太福音二三章，主耶稣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尽管法利赛人假冒伪善，他们能说不能行，但是凡他们所吩咐的，只要是合乎圣经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不管是谁讲话，就算是一个假冒伪善的亚尼尔，出于一个假冒伪善的亚尼尔的口，如果他说的对，他说的合乎圣经，合乎真理，你也要谦卑领受，并且还要谨守遵行，但你不要效法他的假冒伪善的行为。而相反的，不管谁说话，就算是出于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先知的口，但如果他所讲的违背了圣经，你也要慎思明辨，吃鱼吐骨头，不要囫囵吞枣，凡事回归圣经。阿们。就算我讲错了，你要回到圣经。阿们。回到圣经，你信的不是我，你信的是神的话。我们是尽力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是我们是人，我们可能会错，所以我若错了，你离开我，回归圣经。阿们。好，我们再看最后一个段落，发人深省的归途。发人深省的归途，我们读29到32节，我们同声来读。亚尼尔和跟随他的人整夜经过亚拉巴，过约旦河，走过毕伦，到了马哈念。约押追赶亚尼尔回来，聚集众民，见大卫的仆人中缺少了19个人和亚撒黑，但大卫的仆人杀了便雅悯人和跟随亚尼尔的人共360名。众人将亚撒黑送到伯利恒，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好，这两队人马都各归各的家去了。大卫的仆人缺了19个人，加上一个亚撒黑，就是死了多少？20个人。跟随亚尼尔的人，就是伊施波设的仆人，死了多少？360个。所以是多少比多少？18比1。哇，你看大卫的仆人大获全胜，凯旋而归，真的吗？然而在回家的路上，这两队人马，不管是得胜的还是失败的，两队人马都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欢笑，只有一片 silence， 沉默和偶尔的叹息声。两队人马都悠悠郁郁的败兴而归，为什么？ 怎么打胜仗不喜悦、不欢乐、不庆祝呢？因为在战场上死伤的人不是冤家，而是弟兄。在这场内战当中没有赢家，双方都惨败了，你杀的越多你自己越痛。好，32节我们再看一看，众人将亚撒黑，就是这小弟弟，送到伯利恒他们的老家，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头。约押和跟随他的人走了一夜，天亮的时候到了希伯伦。好，到了希伯伦，约押就向大卫汇报战果了。王啊，我想他的声音不是很兴奋的，他声音一定很低沉。王啊，感谢主，我们得胜了。对方死多少？对方死了360个。大卫，唉，我们死了20个，18:1啊，唉。哦，对了，王啊，我的小弟弟啊，亚撒黑怎么了？亚撒黑也死了，我们刚刚把他埋了。啊？怎么亚撒黑也死了呢？他怎么死的？约押回答：亚尼尔把他杀了。那这怎么可能？我小弟弟跑那么快，这亚尼尔怎么很追得上他？不可能。约押说：他不自量力，你知道他从小就是个脾气，他喜欢逞强。大卫说：你妈知道吗？你记得吗？他妈妈是谁？希路亚是谁啊？大卫的姐姐。约押说：他还不知道，等我回去再告诉他吧。大卫说：我陪你一块去，他一定会受不了的。大卫就陪他去，果然过了不久，希伯伦这个小镇上传来了一片哭泣声。不仅是亚撒黑一个人的妈妈，还有19个母亲，还有父亲，还有兄弟，还有姊妹，还有妻子，也许还有儿女，都在哭泣，都在哀嚎。不仅是希伯伦一片哭声，而且远方的马哈念也是一片，而且是更大的哭泣声，因为在那儿有360户遭丧的家庭。我想所有的以色列人当中哭得最痛心的也许是大卫，因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他最能体贴神的心，他知道这是一场不得已的内战，不得已啊，但为什么还要打呢？为什么大卫家跟扫罗家不同心合意彼此相爱呢？为什么约押跟亚尼尔这两个将军不放下刀枪握手言和呢？为什么大卫跟伊施波设这两个王不签订合同，一国两制，和平共处呢？不可能，因为以色列国不能有两个王，一国两制在神的教会里头行不通。神所高的王和人自己所立的王不可能平分秋色一同掌权，唯有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才能在教会里做王掌权，他是独一的王，唯一的元首。如果人所立的王不下台的话，那么神的国中就不可能有太平日子。然而如今亚尼尔这个人中豪杰却坚持要立扫罗的儿子伊施波设做王，跟大卫对抗。他苦苦坚持了7年半，不但他自己顽强抵挡不肯屈服，而且还拉拢了10个支派一起反抗神的受膏者。难怪这场战争绵绵不断，总不止息，难怪这两家人总在流泪，总在哭泣，总在叹息。好，请问那绊倒人的罪魁祸首是谁？是不是大卫？不是。是不是约押？是不是伊施波设？谁呀？乃是那明知故犯的亚尼尔。亚尼尔啊， 你不要再假冒伪善，故意抵挡真理了。你讲道给别人听，你为什么不讲给自己听呢？你说的好听，刀剑岂可永远杀人吗？你岂不知终究必有苦楚吗？你要等到何时才叫百姓回去不追赶弟兄呢？哎，你说的很好听，你讲的很好，那你为什么不照着去行呢？岂不知你用脚踢刺是难的吗？你知道蛮牛啊，蛮牛踢刺的结果是什么？你踢得越猛就伤自己伤得越重。也许我们今天当中有一个亚尼尔，也许不止一个，有许多个亚尼尔，凡是没有信主的都是亚尼尔。虽然你听过福音，你明白神的真理，却不服神的真理，你知道神的旨意却不去行神的旨意，但是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你何时才收兵，不跟神的受膏者作对呢？请问你今天愿意举起白旗向我们的大卫王主耶稣基督投降吗？你记得大卫是何等的宽宏大量，他有绝对的能力制服亚尼尔，像十八比一样，扫罗家根本不是对手，大卫可以一举歼灭他们所有的叛党，轻而易举。但是大卫却不肯出手，为什么？因为他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他没有伸出他压阵镇压的手，高压的手，他反而伸出他邀请的手，欢迎的手。他正在呼召叛党悔改，快跟上，别落下。他在希伯伦那至高处作王，他耐心的等候，等候，等候了漫长的七年半了。请问你的大卫王耶稣基督等你等了多久？用脚踢刺是难的，你愿意今天在他面前屈膝称臣？你愿意今天就对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今天。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谁的？你的，你的，全部都是你的，直到永远。你愿意吗？你知道吗？亚尼尔说不出这样的祷告，他不能诚心的心口合一的这样祷告。亚尼尔所能求的是，主啊，求你保住我的国位，保住我的权柄，保住我的荣耀，保住我的地位。求，顶多亚尼尔只能够像那两个雷子雅各和约翰一样，主啊，求你让我在你的国中坐在你的左边和你的右边，给我留个好位置吧。今天很多人祷告就是这么自私，主啊，帮助我，成全我，祝福我和我的儿女，让我们都能够出人头地，让我们都能够坐在高位上吧，给我们留个位置吧。他们所求的不是神的国，神的义，那是自己的国度，自己的权柄，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地位。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悔改，悔改，我们要自己老我下台，让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上台，在我们心中的宝座上做王，掌权，掌管所有的权柄荣耀，一切都由他掌管。记得他不是我们的傀儡王，我们不能够像亚尼尔一样在背后指使他，利用他达到我的目的。神啊，帮我做这个，神我帮帮我，神成了你的仆人了，你成了你的傀儡了。不，他不是傀儡王，他乃是独一的王。以赛亚书42章他说，我必不将我的荣耀归给假神，也不将我的称赞归给那雕刻的偶像。没有别的王， 没有别的人造的偶像可以分享他的国度，分享他的荣耀，分享他的权柄。伊施波设必须下台，亚尼尔也必须降服，我们人人每个人都要让路，唯有大卫的后裔，我们的大卫王，神的受膏者，才配得一切的权柄、荣耀、颂赞，因为他是唯一的王。请问你今天愿意心口合一的对他说：“父啊，愿你的国降临，我国度、权柄、荣耀，全是谁的？全是你的。”独一的真神全归你，直到永远。你愿意吗？你愿意对他说：“父啊，只要你的爱子大卫的后裔耶稣基督，只要他我们的元首在教会头居首位，只要基督掌王权，只要基督得荣耀，那么我在你的国度里头有没有位置都无所谓，我靠边站也没问题，只要你被尊为王，我就心满意足了，因为你是独一的王，你必兴旺，我必衰微，愿你做王直到永远，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唱：众人涌进主的国度，十架少人负，众人争夺主的赏赐，世界有谁慈啊？人虽无心走主的道路，那十字架舍己的道路，却仍想主祝福，想要坐在主的左边和右边，站在高位上。求主帮助我们，若有人要跟随我主说，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
人虽孤行
是阿爸父，唯有你配得荣耀。我们把颂赞荣耀归给万王之王。主，求你保守你的百姓，长存敬畏你的心，一生尊你为大，高举基督的圣名，一生谦卑与你同行。愿你的名在我们当中，在基督福音堂得着最高的颂赞与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请坐。